最终成为汪太太的是省城医院的一名女医生。这名女医生丧偶已经许多年，起因是汪南窗住院割除疝气。疝气这玩意儿纠缠了汪南窗很多年，晚年的一次发作终于让她下决心割除。手术前的那天晚上，那位闲着没事儿的值班女医生看护士们忙得不亦乐乎，便越俎代庖地帮忙干些事儿。她把汪南窗叫到了治疗室，让她把裤子脱了。汪南窗有些羞答答的，女医生十分干脆地喊她快一些。对于外科医生来说，这是太简单的一件事儿。刚开始，汪南窗只感到有些疼，为了分散注意力，他把头扭过去东张西望。女医生的手很重，重得他不得不喊起来。女医生只好轻一些，可是真的轻一些，麻烦却来了。汪南窗松了口气，笑着对女医生说：这还差不多。汪南窗是望着女医生的眼睛说这话的，女医生似曾相识的眼睛引起了她一种别样的感情。疼痛减弱了以后，她反而有些控制不住自己。汪南窗想请求女医生原谅，但是立刻想到这种请求完全多余，他们的姻缘似乎是事先注定的。女医生在这之后和汪南窗成了熟人，而且越来越熟，很快就成为了汪太太。在蜜月里，汪南窗总算找到了解释的机会，她告诉女医生自己绝不是那种轻薄的男人。她猜想自己所出的洋相很容易让她产生误解。女医生很爽快地笑起来，她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她说这只能说明你的心还不老。汪南窗一直试图让女医生相信，她所以看中她，是因为她的一双美丽的眼睛很像自己年轻时的恋人宋碧云小姐。她说她说话的口气也像，那种傲慢是与生俱来的，还有走路的背影更像，干脆利索，给人的感觉仿佛总是急着要去赶什么事儿。宋小姐永远是风风火火，宋小姐永远青春洋溢。她不止一次地向女医生叙述经过美化加工过的初恋故事。他告诉女医生，自己已到了力不从心的年龄，这个年龄再结婚，对他来说，也许已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毕竟他已经年过花甲，一想到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了将近20岁，他便信心全无。到了他这样的年纪，精神的东西更重要。事实上，汪南窗并不像他说的那么糟糕，他只是摆脱不了被宋小姐抛弃的阴影，摆脱不了自己在爱情上的失意。宋小姐是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结果他便把所有的女人都当做了宋小姐。女医生很快就看出了症结所在，他觉得年龄不可能是个问题，他以对待病人的口吻开导他：问题是你必须弄明白我是谁，你得想清楚，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不是替代品，你得把我当做我才行。你想想，我要是老把你当做我死去的男人，你会怎么想呢？我不是你的宋小姐，你也不是我死去的男人。可是你的确像他，汪南窗近乎执着地说：
不，我不是他。
1989年的春天， 古岭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当年的慰问团团员举行了一次隆重的聚会，聚会的地点是在上海的一家星级宾馆。要想找到50年前犹太人开的那家小舞厅，显然是不可能的。然而，为了有一点相同的气氛和情调，聚会最热闹动人的一幕，有意选在了宾馆的小舞厅进行。汪南窗是这次活动的主要出资人。这次活动有几名热心人筹备了很久，到处联络当年的慰问团团员，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由空想变成现实。参加会议的代表中，年龄最大的是贺宗盛，他已经是一位90岁的老人，步履蹒跚，所有的活动都得由他的小孙子照料。当年在慰问团里，由于他是公开的国民党党员，而且又很保守，慰问团的年轻人都不喜欢他，大家常常故意和他作对，动不动就叫他是特务。半个世纪过去了，贺宗盛已成为一个非常世故和蔼的老先生。他是著名的爱国人士，虽然吃过一些苦头，他的晚年显然过得不错，人们都尊称他为贺老，电视上甚至放过他的专题片。贺宗盛在聚会中带头发言，大家都说，贺老，你年纪大，你先说。他当仁不让的就说起来，一说就是一大通，头头是道。和当年的懒得开口不同，晚年的贺宗盛能说会道，很难让人相信他已经90岁了。他简短地回顾了抗战的历史，诚恳地承认自己在年轻时不应该参加国民党。他说他后来终于想明白了，为什么当年大家都不是太喜欢他。这事儿很简单嘛，因为我是国民党，而国民党不抗日，专门搞摩擦，譬如制造了皖南事件，又譬如发生在古岭那件事儿。还有，唉，难怪当年的年轻人都愿意参加新四军。大家好好想想，国民党抗战时都干了些什么。汪南窗违心地点着头，他参加过无数次对日作战，他不明白贺宗盛为什么要完全抹杀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作战的事实。有人插话中断了贺宗盛的演讲，
贺老，话也不能这么说，我们都是过来人，不能说国民党就一点不抗日。
说这话的是一位当年随着范医生一起参加新四军的团员，现在已经离休，离休前是某省文化厅的副厅长。
皖南事变这件事儿是国民党不对，可还有台儿庄大战，汪南窗，你在国民党军队里待过，你说是不是？
贺宗盛不乐意自己的话被打断，他在等待汪南窗的回答。汪南窗有些尴尬地笑着，他注意到大家都在等他表态，便说，
啊，当然，当然。
大家不明白他说的当然是指什么，因为当然这两个字已成为他周旋的口头语，他动不动就用这两个字。关于汪南窗有过种种传闻，大家都知道他的反共历史，在今天这样的场合里，很想听听他会说些什么。然而聪明的汪南窗什么也没说，他仿佛知道在今天这样的场合里，最好 是少说话。由于汪南窗是这次聚会的出资人，无形之中便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这就是他成了会议的中心人物。来参加聚会的慰问团团员并不会因为他出了钱就尊重他，恰恰相反，大家还是像过去一样不喜欢他。当年的慰问团团员大多数都参加了共产党，有的当时就参加了新四军，成为老资格的共产党干部，有的参加共产党晚了一些，还有的虽然没有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可是多少年来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对国民党没有多少好感，也不一定就是有什么个人恩怨，反正大家就是不喜欢贺宗盛和汪南窗的样子。聚会的重要议题除了说说自己的现状，那就是说一下那些不能到场的团员们的故事。真正参加聚会的毕竟是一小部分人，不少人已经死了，不少人从来没有过音讯。比如宋碧云小姐，汪南窗在最近的三个月中起码听到了四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已经牺牲是无疑的，如何牺牲却有几种说法。又譬如说是古岭事件的受害者小吴，大家为他的名字争论不休，当时都叫他小吴，年头久了，大家已记不清他的原名。还有当年的团长王秘书，大家同样是连他的名字都回忆不起来。事实上，在当初就没弄明白过，大家都习惯叫他王秘书。王秘书在称呼自己的时候，总是喜欢说王某人怎么样怎么样。王秘书是在回上海的途中遭绑架的，当时还有两名团员和他同路。那天他们在一个县城里吃饭，吃完饭出来，上来几名便衣特务不由分说地把王秘书揪住了，往停在路边的小汽车里一塞，开了就跑。慌忙中，王秘书的一只鞋子掉下来，都没来得及捡。两名团员连追带赶，眼睁睁地看见小汽车没了影子，只好跑去向当地驻军报告。驻军让他们去找县党部，县党部的人说，他们知道有这事儿，但这事儿不是他们干的，是省党部派人干的。再后来，王秘书的家人收到一封从上饶集中营里带出来的信，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谈话的中心后来总是停留在范医生身上，因为在当年的团员中真正带有传奇色彩的是他，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慰问团的实际负责人，因为他很快就和慰问团中最吸引人的宋小姐结了婚，也不是因为他创建了一个在新四军中很有影响的文工团。范医生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是因为他在解放初期成为中共的高级干部，他是负责省城的肃反工作的二号人物。1959年的夏天，范医生忽然被捕，罪名是潜藏的国民党特务。刚开始谁都不相信，可是经过深入的审查，他的罪名不但成立，而且被判处10年徒刑。熟悉范医生的人都觉得这是无稽之谈，然而随着他被判刑，大家不相信也相信了。范医生是国民党特务的故事被一位作家写成了一篇小说，这篇小说曾经轰动一时，成了当时最畅销的一部作品。聚会快结束的时候， 话题又一次回到了小吴身上，大家重新谈起已快被遗忘的古岭事件，没人知道小吴后来的下落，没人知道。来聚会的团员，有的是在1939年以后第一次见面，像汪南窗，大家都知道他后来去了台湾。此外，由于他当时没有去古岭，汪南窗的记忆中对古岭事件的中心人物小吴的外貌一点印象也没有。不仅是小吴，就连今天到场的几位团员，其中有两个人，汪南窗对他们也毫无印象。这是一次非常热闹的聚会，到场的当年的慰问团团员远没有非慰问团团员多。在这些非慰问团团员中，有陪同老慰问团团员的家属，有本地报纸和电台的记者，还有上海政协的两位工作人员。汪南窗只好根据年龄大小来判断参加聚会的人是否是当年的慰问团团员。毕竟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慰问团的团员如今还有幸健在的都已经成了老态龙钟的老人。到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老人们的脸上一个个都显露出了疲惫相。贺宗盛由孙子搀着率先离开会场。舞厅的经理事先就为大家准备好了一些老歌，两名慰问团团员在掌声中引吭高歌《五月的鲜花》。他们似乎有些不适应卡拉 OK 的演唱，伴奏的节奏太快，唱词和以前也有些不一样，唱着唱着实在追不上了。几首老歌唱罢，话筒便固定在了参加会议的青年人手上。老歌唱不来，于是唱流行歌曲。年轻人的歌声震耳欲聋，脸上露出疲惫相的老人开始有些吃不消。汪南窗提议，年轻人最好还是唱些老歌，在这缅怀历史的日子里应该唱老歌。年轻人在自己的记忆中寻找会唱的老歌，唱了一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又断断续续唱了一首《游击队之歌》。最后在汪南窗的要求下，全体到会者高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我最初接触到古岭事件是通过阅读汪南窗的回忆录。在全书中，这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小章节。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根据这一事件写小说。由于在回忆录中，汪南窗常常提起宋小姐，我曾设想过利用汪南窗和宋小姐的爱情故事构思小说。对于能不能写好这种爱情小说，我毫无信心。事实上，我只是心动了一下，就把他们的故事忘到脑后去了。战争年代的爱情故事太多，劳燕分飞，有情人各奔东西，这样的故事都变成小说的话，小说也就太多了。毫无疑问，今天的小说已经嫌多。从一开始，我就对汪南窗的回忆录持有戒备心理。回忆录中总是有太多的虚构，回忆录读得越多，就越知道该怎么对待他们。虽然汪南窗在回忆录中写得情意绵绵，我始终怀疑他不过是单相思，他们之间有过一小段缘分，但是通过从其他途径得到的消息证明，汪南窗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物。我所以会屡屡提到汪南窗， 只是因为我引用了他的一些材料。此外，在他的回忆录中，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些名字，譬如范医生，譬如宋碧云小姐，还有贺宗盛和小吴。其实我知道许多关于演剧队的故事，抗战初期不少文化人士，有著名的剧作家和著名演员，也有因为参加了演剧队逐渐变成著名的，纷纷走上了抗日前线，慰问与日寇血战的战士。有关演剧队的记载很多，能写的东西也很多。